请我们翻到生命记，生命记第一章第一节。以下所记的是摩西在约旦河的旷野舒弗对面的阿拉巴，就是巴兰、陀弗、拉班、哈喜路、底撒哈中间，向以色列人众人所说的话。从何烈经山经过希尔山，有加到加底斯巴尼亚有11天的路程。出埃及第40年11月初日，初一日，摩西照耶和华借着他吩咐以色列人的话，都晓谕他们。然后我们看，第19节，我们照着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的，从何烈山起行，经过你们所看见那大而可怕的旷野，往亚摩利人的山地去，到了加底斯巴尼亚。然后我们看第2章第13节，现在起来过撒列期。于是我们过了撒列期，自从离开加底斯巴尼亚到过了撒列期的时候，共有38年。等那世代的兵丁都从营中灭尽，正如耶和华向他们所起的誓，耶和华的手也攻击他们，将他们从营中除灭，直到灭尽。我们最后回过头来看第7节。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已赐福于你，你走这大旷野他都知道了。这40年耶和华你的神常与你同在，故此你一无所缺。好，我们圣经暂时就读这里，我们再有点简单的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今天早晨你召聚我们，我们相信有一些话你一定要对我们说，就像你当时主你在迦南地的门口，你对门徒们对你的一百姓说了生命记的这一番话，所以我们就求你，但愿你说过的话对我们再说一遍，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把你自己在你圣经里面在你话语中的话再次向我们启示，但愿这些话变成主观的话，但是这些话能感动我们，这些话给我们力量，给我们能力，这些话也能在里面像点起一把复兴的火一样，叫我们这些人虽然是下垂的手发酸的腿，能因着你的话再一次的得着鼓舞。我们感谢你，我们相信这一次你召聚我们一定有你自己的美意。主啊，但愿当你说话的时候叫我们不失落任何爱的片段，圣灵人在外面说，但是圣灵在里面说，一直说到我们完全被你征服为止，一直说到我们真是能够融化于你的爱的海洋中。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阿们。感谢主，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来谈，来交通我们这一次的主题。我们知道这一次我们的主题呢是讲的基督徒成长路，那么我们特别说到旷野倒数11站。那也许大家觉得非常的稀奇，为什么讲到倒数11站呢？那么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昨天晚上我们几乎用了一个晚上的时间，那么我们给大家把旷野的42站做一番的复习。那么我们都知道旷野42站呢其实是记载在民数记33章，那我们昨天晚上我们大概把它读过了，那么但是呢我们为着帮助弟兄姊妹，所以我们把这个42站呢就把它列成一张表。所以呢现在大家在手里的那一张的表，尤其是不是地图那一张，那么这个呢我们刚好可以把它分成3个阶段。那么这样的话呢大家也许在我们要明白42站的时候可能对我们有些的帮助。所以我们希望大家今天和明天都不要忘记把你的讲义带着。简单的来说有2份，一份呢是42站。那么也许今天你们会拿到比较好的，像昨天可能比较不很清楚。 那么还有呢，就是另外一张，就是这一张地图不要忘记，因为这个不容易，大家不容易找到的地图。那么然后呢，我们要在这里面，我们一面讲一面要解释，尤其我们讲了最后的十一站。那么我们为什么说的倒数十一站呢？有原因的，就是因为这四十二站呢，我们知道可以分作十四站、十四站又十四站，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在旧与新约里面，你记得主耶稣的家谱呢是十四代、十四代又十四代。那我们说过四十二呢乃是试炼的数目，不过和四十有一点不同。那四十只是讲的试炼，但是呢四十二是指着试炼带着苦难说的。所以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们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从埃及到迦南，我们普通只想到他们漂流，我们没有想到说背后有神的旨意的。他们每一站你看见圣灵都叫摩西记录下来了，而且呢实在说了，他们是按着他们的站口一步一步往前去，意思就是说事先有一个蓝图，就是42站，然后摩西呢是根据天上的蓝图，然后率领以色列人从一站到另外一站，每到一个地方就留下一些痕迹。我们昨天已经说过，在旷野沙漠是不容易留下痕迹，因为你虽然走过了你不一定留下痕迹，原因在哪里呢？就是一阵风一吹，然后沙呢就把所有的痕迹、所有的记号、所有的证据就通通湮灭了。所以今天很难怎么证明说摩西真的带着以色列人走过这42走过这42站。那我们知道说今天很感谢主，就是是有一些的考古学家们，还有一些他们探险家们，他们果然就把摩西走过的路他们再走一遍。那么当你真的脚一步一脚印经过这些地方的时候，那慢慢慢慢的大家就知道神的话是非常可靠的。所以尤其是在旷野里面能留下踪迹，能留下脚踪，能够留下42站的记录，这是很不容易很不容易的。所以大家看呢，凡是我们那个英文上面那个比方书格，凡是在书格那下面有一条杠的，就表示说这个考古学家已经发现，或者说探险家他们已经发现的确有那么个地方。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当然不能随便说的，对不对？你一定要根据圣经中的记载。那么果然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那么这些探险家在大概是100多年前，我们这有一些探险家他们一手拿着圣经，那么一手拿着他们的考古工具或者其他的工具，测量的工具，然后一面呢就为我们把整个的西乃山做了一番的探测。所以今天我们对于西乃山的认识，就是因为这一班人他们做了一番的功夫，所以呢可以他们就确定了整个在西乃山的一些地理的事实。那么我们为着年轻人呢，我想我总是喜欢多说一点，是这样，就是说今天的考古学家当他们根据圣经中的记载然后去发现一些东西的时候，严格说来呢大概是分作两派。哪两派呢？我举个例子，比方说当你读到列王记上列王记下，你读了旧约圣经，那么当然你在耶路撒冷他会留下一些记录的，有的不过不在地上，有的已经埋在地下，所以你要借着考古学家的出土的努力，然后最后呢希望说能够发现和圣经里面的话是吻合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刚开始的时候当然你知道许多的地质学许多的考古学家他们不相信圣经的，但是慢慢慢慢的他们不能不相信圣经里面所记载的事实，因为久了久了以后他们就发现说今天他们的发现果然跟圣经的记载是吻合的。所以慢慢慢慢的呢他们慢慢对于圣经的那个历史性可靠性的信任度就越来越加浓了。不过刚开始的时候当然大家都会怀疑，就好像很多基督徒读圣经也是一样，那么如果你信心不够的话，你很自然的你就知道说有的地方好像你姑且听听，但是有的时候你觉得好像不可思议。但是原因在哪里？就是因为我们只读圣经，我们从来没有走过， 如果你走过了以后，你就发现说，为什么神让摩西有42站，一站一站的，而且每一站跟每一站发生了什么故事，很清楚的。所以这个不是光是42个地名，这是每一个许多地名背后是有一番故事的，那这番故事你要连得起来。所以这个不光是地理，而且也是历史。那么怎么知道是历史呢？因为在旧约圣经有一番的记载。那么现在考古学家要从科学的角度来证明说，到底圣经可靠度有多少，到底可信度有多少。那当然作为一个研究科学的人，他当然是怀着一个怀疑的态度，那么大胆的假设，但你还是要小心的求证。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稍微要懂一点这过去这几十年考古学家的努力。慢慢慢慢有一个现象非常有意思的，那么我虽然读物理的，但是因为在过去十几二十年，我好几次到了以色列，也好几次到了西奈旷野，到了埃及，所以慢慢的我就接触到这些考古学家们，他们从科学的角度怎么样来发现一些东西。那么等到他们发现这些东西的时候，慢慢我举个很简单比方说吧，起头我们大家都以为说犹太有一个历史学家叫做这个约瑟夫，我们总觉得 Josephus 这个东西呢里面可能是靠不住的，但是慢慢慢慢的考古学家越多的发现，越觉得它里面很多的话是对的。所以圣经也是如此。那圣经我们知道基督徒认为是神的话，是神所默示的，但是因为现在经起时代的考验，经起科学的考验，当然特别是在早期，尤其19世纪的时候，但那个时候呢，慢慢慢慢人文主义抬头了，慢慢的他们觉得圣经里面一定要经过理性的过滤才可以，但是他们忘记一件事，理性这个东西在19世纪末的时候，不错，你以为它是完全可靠的，不一定。所以许多时候我们要记得，圣经和圣经是不会矛盾的，但圣经和我们这个旧人有矛盾，我们这个堕落的人有矛盾。所以你想想，一个人堕落以后，一个人犯罪以后，他的思想常常是被扭曲的。我相信大家在台湾经过一段时间，经过你看见许许多事，你就会发现说，明明很多事黑的是黑的，白的是白的，但是思想一经过扭曲以后，你看见黑的白的就不一样了。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理性是受我们情感支配的，有的事情我们不要相信，所以你就看不见你所要看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要知道说，圣经是不会有错，但是圣经是和我们这个人发生矛盾的。因为什么呢？我们这个人仍旧是犯罪古老的人，我们的思想已经扭曲过的，所以我们动不动我们就很紧张，我们觉得这个要帮神的忙，因为如果这样的话，就没有人相信圣经，没有人相信福音了。但是不要忘记，今天你在这个什么，在动物园里面，如果你把狮子派出去的话，你不需要替他派卫队，他自己可以保护他自己。圣经福音本来就是神的大能。所以现在你会发现说，这个19世纪自从末了以后，自从达尔文了还有人文主义抬头以后，那么读圣经就变得非常的紧张。那么所以现在问题就是，你要怎么样迎合这个潮流，他们常常忘记，就是说科学是还是会天天改变，会天天进步的，但是神的话呢是永远安定在天。所以当一个人切牛肉的时候，他说这个牛肉很老，他忘记了这个刀是不是很钝。有的时候你切半天的牛肉，你发现那个刀是钝的。所以我们这个头脑是不是真的能够把宇宙的真相能够完全把它发现了，能完全可靠吗？不一定。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就看见特别在科学界里面，无论物理界也好，无论考古界也好，你发现他们有一种进步的情形。那怎么是进步的情形呢？因为现在我们讲的42站，所以我想这是很好的机会，我们要知道这个常识我们是需要有的。那就是说今天有一个 archaeology， 就是考古，叫做圣经考古学。所谓叫什么叫圣经考古学呢？就是现在我手里拿一本圣经， 那么我根据考古的发现，我要证明说到底圣经可靠不可靠。当然圣经里面讲到有这个大卫，也讲到所罗门。那么现在就看你考古的成绩是什么。那么刚开始的时候呢，因为你缺少一些的资料，好，所以根据你已经有的资料，所以在考古学家中间就认为说圣经是可靠的，最少一部分是可靠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所讲的大卫有这么个人，所罗门有这个人。如果连大卫这个人、所罗门这个人都没有了，那么这个就很悲哀了，那就表示整个的圣经都是谎言。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哎，起码有这么个人物，那么这个人物呢，可以从很多考古方面，你用各方面的碳十四也好，各方面测量也好，你发现说没有错，果然大概是1000年前，你看有一个王叫做所罗门王，有一个王叫大卫王。那么这个现在你看见这些考古学，它不一定是基督徒，你看见吗？考古学很多是以色列人，尤其在以色列考古那些人，他们根本只相信旧约圣经。那么还有呢，他们很多是 liberal 的，很多根本是比较自由派的，他们并不是相信圣经是完全神所默示的，他们觉得这个圣经的经卷不过代表犹太文化的一个重要的文献。那么他们今天过安息日，那么代表这一种代表一种文化，所以他们并不认真的。所以你就可以想象到很多的考古学家，他们就是带着这种精神来的。他们既然在以色列挖了很多东西，耶路撒冷也好，出土很多，他们很兴奋。但是你不管怎么样，考古学家有一件事，你一定要和历史文献要对得起来。你不管那个文献可靠不可靠，但你从你这个方面的挖掘，最后你能够证明说那些是可靠。所以在早期的时候，你知道说有一般的考古学家，因为他们的思想比较开放，那么他们对神的话不放心，他们觉得这神的话、这圣经会有错的，因为很多地方好像跟今天科学的发现不同，所以他们当然是存疑的态度。那因着存疑的态度呢，所以呢就把圣经里面的格局呢把它极小化，就极小化。什么意思呢？就是有个人就好，有个大卫就好，有这个所罗门就好。所以慢慢慢慢他们发觉了以后呢，哎，他们有个报告，那个报告出来是什么呢？就告诉我们说，那个时候的这个最早最早大卫的城市，大卫所刚耶路撒冷从大卫城开始嘛，那大卫的城呢根本是很小很小。所以大卫呢或者所罗门，你如果看考古学家所发现的东西，那就证明说就很像那个时候3000年前的一个部落一样。所以呢这叫做极小化。极小化的意思就是说把圣经里面所记载的把它再缩小，有的把它放开，明白吗？所以意思就是说圣经含有神的话，但圣经不全是神的话，所以这是极小化。这是在考古学中间他们是这样想的。但是呢很有意思，自从1967年以色列回到耶路撒冷回到以色列怀抱以后，你知道有一般的这个有一般的考古学家，那其中有一些人他们相信圣经的，他们觉得旧约的圣经应该那这些人呢他们的的确确根据他们的考古之后，那么他们发现说尤其这100年来对耶路撒冷去挖掘，到现在他们发现是非常非常准确的。那么尤其到现在他们最喜欢的一卷书是什么呢？就是圣经中的尼希米记。因为尼希米记可以说是提供考古学家最准确的资料，什么门在哪里，以法莲在门在哪里，古门在哪里，所以他们说他们找到古门了，古门就是山谷那个谷。然后最近呢又告诉我们他们找到水门了，然后又找到粪场门了。那个整个的位置不要忘记，如果尼希米没有错，如果没有错的话，那么今天考古学家应该发现就是那么一回事。所以现在你去问在以色列的考古学家，他们在那里考古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为什么能够，因为很多地方是从圣经里面得到暗示的。比方说吧，你现在如果大家有机会到耶路撒冷去的话，你看见圣殿是个圣殿广场，是个长方形的。长方形的，那么好了，从南到北是6个足球场那么长，从西到东有5个足球场那么宽。 那么好，这个大家都知道，这就是所罗门时候的圣殿广场，也是主耶稣那个时候他进到圣殿，就是进到这样的一个圣殿广场。但如果你仔细读圣经，所罗门那个时候的圣殿广场只有这个一半，而且所罗门的广场呢，应该是500轴乘500轴。所以现在呢，考古学家就去问说，最早这个我们知道在西律大地还没有扩建这个广场以前，那么原来是怎么样一回事？这是考古学家他们很有兴趣的，所以呢他们要去找这个四方形。那么从哪里找呢？最早的时候，他们是从尼希米记，从圣经里面得到灵感的。所以慢慢的，等到他们要做学问的时候，他们慢慢就觉得圣经的历史各方面应该是很可靠的。那么现在很简单，可靠不可靠，你只要挖掘出来，如果一切都对的话，那就是对的了。所以现在你知道，越过慢慢的，这个有一般的考古学家就把整个的格局把它极大化了。极大化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果然他们的发现应该能够和圣经里面所符合的。那如果极大化的话，那表示什么？表示说所罗门那个时候，那的的确确他的版图是从埃及小河一直到哪里？一直到幼发拉底河。所以现在需要证据才可以。那么最近尤其在耶路撒冷，所以请大家记得，我们曾经有过因着动乱有10年没有去过耶路撒冷。等到我们再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我们发现一件什么事呢？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就是90%的耶路撒冷是我们不认得的。你再回去的时候，你就发现这十年的长足的进步是做梦也没有想。你从前你去过这个希罗亚池子，不过希罗亚池子是假的，现在它是新才是真的。所以很多新的发现是你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陆陆续续有一些出土的东西告诉我们说，整个现在的方向是往哪个方向走呢？是往极大化的走。那么极小化什么意思呢？你相信圣经，但是你不放心。你觉得圣经是神的，含有神的话，但是不都是神的话，因为你需要一个个去检验才行。但是因为早期的时候你资料不够嘛，你挖出来不够，你出土的不够嘛。现在科学越来越进步了，所以原来他们本来要修水管的，那不小心碰到个东西了，然后他们才发现今天的希罗亚池子。那如果你没有发现以前，你光根据从前的印象，根本资料是不完全的。根据残缺的资料，你当然就下残缺的结论。所以考古学逼不得已，他们就把格局极小化了，意思就代表什么？他们不放心。但是什么时候你把格局极大化了，就表示越过你对圣经就越有把握了。意思就是说，今天你不只是用考古来证明圣经，而且你能根据圣经里面的资料能够帮助考古学家有更多的发现。所以这是连环的。那因着这个连环的缘故，所以我们知道说今天很稀奇。你慢慢因着连环的缘故，所以这个发现你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嘛。因为你起初你完全不相信它，你当然你就自然跳过了。但如果你相信它的话，像托加这一站，谁会讲到42站？托加会给考古带来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灵感？当然不可能，不会的。但除非你放心，你觉得他那里讲到托加有旷野的意思，那附近一定有铜矿，一定有绿松石块，因为历史上是记载的。但是现在你找到这找不到，你要找出来，所以这就是发现了。我们昨天晚上不是说过吗？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呢，我们知道人类这个 alphabet 人类的字母的发现是在西乃山发现，而且是在托加那里发现。那么这个50年来，在 linguistic 在语言学里面，我们知道在托加的发现是了不起的发现。所以这种圣经和考古他们发现的互动，那么慢慢你知道，就是因为这个慢慢就越来越扩大，越来就极大化了。那么一直到最近，我们这次前不久我们去过一次以色列，那个去过耶路撒冷，那么刚刚好什么呢？刚刚好他们呢 很有意思啊。他们本来的意思就想啊，把一个考古公园，就是大概是所罗门王宫所在的那个公园，那么要开放。那么因为开放呢，希望说给以色列一些教育，所以要晚上呢希望有灯啊，有什么，所以他们要把那个地方美化了。而且呢要希望告诉这个到参观这个耶路撒冷的人，他们知道你到哪里是看什么，下一站看什么，所以大家把它布置的很好，就好像当初在台湾的这个花博一样，那一切都是井然有序。所以考古学家他就接下这个命令，他们目的就是要好好的把安排好。结果没有想到，他们就在做的时候，他们有个意外的发现，这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们发现的什么呢？他们果然发现到所罗门那个时候的城墙，这从前没有看到的。那所罗门的城墙的特点在哪里？我们去看过的都知道，它像什么呢？像它一大块一小块，一大块一小块，你就知道这是所罗门时候的。你怎么知道是西律时候的墙呢？西律的城墙每一个长方形都有一个，上面都有一个框框的，你就知道这是一定是西律时候。所以考古学家他们可以根据这个就知道这是什么时期，这是什么时期，这是什么时期。那从来没有以色列人可以面对面向着所罗门的墙那么近，你手伸就可以摸它的。我想我们有很多人都碰到那个石头，一个大的一个小的，一个大的一个小的，然后你忽然间就眼睛开起来了。那所罗门的那个格局，那个气派，那绝对不是小部落的，这不可能的。所以慢慢慢慢这些发现，如果真的出土的，那当然现在有很大的限制。为什么呢？因为你这个附近就是阿拉伯人住的地方，那么他们不肯，他们绝对不肯有什么发现。因为这些发现越发现越多，就证明说你看果然在什么，在大卫的时候圣殿已经在哪里。但现在他们不这样讲，他们说这个都是乱讲的，根本在圣殿山上就没有第一个圣殿的神迹，这根本没有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没有这件事情。好了，那你是不是没有这件事情就可以解决问题呢？不能。所以如果你现在去找早期的时候圣殿山，我们不知道圣殿山是在阿拉伯人的手里，他们管理一切的，在他们的指南里面，在好早早期到一九多少，大概20世纪初的时候，那么这个旅游这个你上到圣殿山，他一定给你个指南，那个指南上面明明讲的这座山曾经什么，曾经有个圣殿，那个圣殿就是所罗门的圣殿，这个应该是。但是现在完全改口了，说自从那个以后呢，他们的学生们都知道都改口了。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没有这件事，没有这件事。所以呢，你越多这种考古的发现，的确叫很多人越来越紧张。但是到底科学家是讲究事实的，是讲究真理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发现了就是发现了。所以等到这一班所谓极大化的这个考古学家，他们的发现越来越多的时候，你看见吗？那些极小化的慢慢声音就小了。那么当然没有多久以后，他们当然应该接受大家所找到的事实。所以这是个例子，就证明给大家看说，耶路撒冷今天出土的很多的东西，那慢慢慢慢的就证明说圣经里的记载是非常非常可靠的。那么好了，现在很多的发现其实都不是新的发现，都是100多年前大概是1860年代或者70年代，甚至50年代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呢已经100多年了。你知道有一帮傻瓜，这一帮人是基督徒，他们相信说圣经是不会错的，所以呢现在他们要探险，然后要证明到底是不是这样。所以当然他们兵分两路，最早他们是去耶路撒冷，然后在周围里面，然后去找很多东西。那么很有意思，现在很多年轻的以色列考古学家，他们所挖出来的东西，最后其实什么都是他们从前已经挖过的。所以呢，是完完全，所以现在整个大家要承认，今天在以色列，在耶路撒冷那个许多考古的成就，实在说来， 是接受了什么？接受一般基督徒的考古学家，他们在180多少年的时候，他们做了一番的探险，然后呢，告诉我们这个那个，所以现在呢，就是那些以色列人，就是他们不是基督徒，非基督徒，结果他们的结论和那个结论是完全相符的，因为基督徒和犹太人他们共有一本圣经，尤其是旧约圣经，所以讲到旧约的种种，那么很清楚的，这就是现在耶路撒冷发现越多，尤其是你知道现在有个考古公园，它的叫做大卫的城主题公园，那么大家如果买一张票的话，那么你就可以放，就可以，他就可以把所有发现都让你看。比方说，这耶利米不是被炮丢在坑里面，那现在大概的坑在什么地方啊？等等等等。所以这个呢，就是你好像就回到什么，回到旧约一样。那么这些呢，都有什么？都有科学家的证据的，都有一个。比方说，耶利米不是神叫他你去把附近的块地把它买来。那么兵荒马乱应该是卖地的时候，不应该是买地的时候啊。那神要考验耶利米，你不是告诉以色列人说70年以后他们要回来吗？那表示70年以后这个地还会起来啊，然后还有人住啊。好，如果你相信你所传的，那么你把那块地买来，明白吗？你既然说能回来，你敢不敢付这个代价？哎，他果然付了那个代价，有信心。然后呢，这个买来以后，那怎么办？就把那个地契呢弄好，封好，就放在瓦器里面。所以到了70年以后，如果耶利米不回来，起码是耶利米的后裔回来，那谁配展开那个书卷呢？那么当然是付了17舍克勒的人。那么现在问题就是说，这个书卷为什么封起来呢？那你如果明白这个，你就明白启示录第。也明白启示录第5章那里给我们看见说，神有一个书卷，然后谁配得展开那个书卷呢？有第一个印，第二个印，第三个印，第四个印。那么我们就不大懂这个印是什么意思啊？其实印呢，就等于它是个封条，明白吗？所以一个印揭开了，就等于这个东西是卷起来的。现在呢，然后用绳子弄好以后就把它封起来了。所以这是第一个印，英文叫 seal。也当然 ，seal 有两个意思。那么，但是为什么跟盖印的印有一点相似呢？很简单，因为什么呢？当时他们把线拉起来以后，缝起来以后，那一定要把它封起来。封起来用什么呢？他就用一块像纽扣一样的，像粘土，然后把这个没有干以前，他们把这个耶利米的名字或者你的名字、他的名字、圣经里面很多名字，把它放在上面。放在上面以后呢，然后就把它扣好。所以这样的话呢，就这个文件呢就封在里面。那现在就是谁能够配展开书卷，就谁付了17舍克勒嘛。所以圣经是在这种背景底下讲到启示录7个印的。但是请记得，一直到最近，考古学才发现说，原来旧约圣经不是讲了文士的屋子吗？那文士的屋子，所有这种资料都在文士的屋子里。那么结果你记不记得尼布加尼撒来的时候就把整个都烧掉了，果然呢也把文士的屋子也烧了。但是最奇妙什么，所有的文件包括耶利米那个这个地契应该统统烧掉了，但是怎么样那个纽扣那个印没有烧掉，名字还在上面呢。所以很稀奇啊，现在你就知道耶利米书里面所讲的几个旧约的人物名字都在里面。那么你想想看吧，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说，现在考古学家他没有话讲。为什么呢？因为的的确确你看见旧约里面的话都是非常非常可靠的。所以这个发现是什么？主要是根据就是大卫的城，就是讲的耶路撒冷那一块，是那样的发现。但是兵分两路呢，一个是耶路撒冷，还有一般的人，他们到哪里去呢？结果就到了这个旷野，就到旷野去了。那到旷野去的时候呢，他们呢做了什么事呢？就是他们也想从另外一个角度，他们要知道说，到底这个圣经里面讲42章可靠还是不可靠？每一站你一定要走过才行啊。那如果你自己没有走过，你当然可以一句话说是不可靠。所以现在呢，我们知道在1968年到1969年的时候， 那么刚好呢，我们知道有英国呢，他们国家还有一般的学者，他们说希望把这个西奈半岛做一个测量，所以叫做 Ordnance Survey of the Peninsula， 就是说对整个做个测量。不过呢，因为这参加这个里面的人呢，很多人都是基督徒，是个学者，所以呢，他们要证明说到底这个42站是可靠还是不可靠。所以现在呢，他们一面用国家的力量，一面用学术界的力量，所以他就组织了一个探险队。那么到了大概是1867年的时候，他们就让全世界知道他们有这个计划。那不要忘记，这个是个很重要的贡献。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我们对于西奈半岛的知识是从他们来的，是肯定是从他们来的。好了，所以他们当然带了探测队，就带了一些测量的了，还有一些语言学家了，还有这些。那么然后呢，参加的人都是响当当，其中有一个叫威尔森。这个威尔森这个人呢，就是你如果到那个到这个耶路撒冷，你会发现有个威尔森拱门 Wilson Arch， 那么不要忘记他们同样的一般的人。所以呢，就是当时他们真的在耶路撒冷附近挖掘，然后呢现在他们也参加这个探险队，那么也到这个也去参加。所以在1686年10月24号那一天，他们从英国就出发了。不过他们一共花了5.5个月在西奈半岛，然后呢他们找了40几匹骆驼，那么的确是很不容易的，因为你如果真的42站的话，你不是随便就能找到。比方说我们早期去过西奈半岛的时候，那么我们都是告诉人说，哦，我们要去西奈半岛，那么那些好这个什么旅行社的要做我们的生意嘛，做我们的生意好了，那么他就是好，我们带你们去知道说这个以琳在什么地方。那其实我们都知道啊，因为今天如果你真的坐巴士游览车去的话，你看不到什么东西，你所看到的就是那个柏油两旁的东西，深入你就看不见。所以起头呢，我们去了几次去以琳，我们很开心，我们还在以琳剥饼的，所以我们就觉得啊，太好了，我们有机我们能够回到以琳。那么这些人也告诉我们哪里有棕树啊，哪里有水泉，我们就给他骗了。那么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根本这个事实上这个你谁知道以琳在哪里？但是后来呢，我们找到照片，这个照片是谁呢？就这些人拍的，不是照片，画的画。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就找了一个向导，就是现在的向导，他是专门是做 Bedouin， 他是贝都因族的，他到处就是牛啊放牛啊放羊，所以他每一个地方都知道。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想了个办法，怎么办法呢？我们就把那个时候他们去过，就是100多年去过那些画的图呢，我们拿给那个向导看。我们说，你能认不认得这个地方啊？诶，他说我认得。那么那个地方就应该真是以琳嘛。那果然是70棵棕树，还有15个水泉。那现在当然棕树比那时候更多了。那真的就是那应该所在的，因为你一定要根据。你要亲自走一遍，你要根据圣经的路线一走一遍，那果然是对的，那就是对的嘛。所以呢，这样我们才知道，哦，原来我们都上当了，过去都是白欢喜一场，所有的这个以琳呢根本是假的，现在呢才是真的。那如果真的话就不简单，真的话你要付代价的。你要进去的话你走不进去，骆驼又太慢了，那怎么办呢？一定要坐4x4的吉普车。那么这些贝都因的人呢，一上了这个车子就像疯狂一样，他们是超速的，而且比赛的。那我们坐在上面都是惊心动魄的，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就很高兴，我们应该很快就可以看到以琳。所以这样，你知道吗？当时他们带着42匹的骆驼，然后他们才有可能一个一个的这样进去，才留下很多很多的证据。所以呢，他们大概一共拍了300张的照片。当然是黑白的了，而且呢他们找到了3000个出土的东西，他们通通带着，然后呢他们就回到英国去。那没有多久，大概3-4年以后，他们就有个报告。那这个报告不要忘记是个学术性的报告。我为着要找这个报告，我特地到了美国。这个美国有个神学院很像台南神学院，你讲到 讲到台湾的话，你讲到特别是改革中系统的，那么很自然大家就在这里就想到台南神学院，那么在美国就想到 Princeton 神学院，清楚的。所以呢，我有一天就到 Princeton 神学院你去找这个资料，那果然给我找到了，就是他们呢是一共做了五大本，出了五大本这么大，然后里面有很多详细的记载，很多的照片等等。所以我们找到了就如获至宝，那真是这个就是他们所有的东西都找到，所以现在呢我们就可以把那些照片都找出来。所以现在的做法就是说，我们要像他们当时一样，我们再走一遍。所以有一次是100个年轻人，那么我们就请了这些向导，果然这些地方呢就去过。所以这些人呢，他们的的确确是一手拿着圣经，他们一手呢去过这些地方，所以可以告诉我们说，这个西乃山到底是神的山，到底是西乃山呢，还是社报山？有一座山叫社报山，两个都好像很像。根据传统说是社报山，但是根据圣经里面的记载，一定是什么？一定是西乃山。而且西乃山的旷野还不是普通的旷野啊。第一，它这个旷野白天的时候，它应该有露天讲堂的功能。所以这个旷野呢，后来给这些考古学家们他们找到了。为什么？因为四面，当然你知道，根据圣经里面的形容的话，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个西乃山呢是很容易有界限，它不是有一种慢慢慢慢慢下去，那你找不到界限嘛。它一定是忽然间平地突起的一块大磐石，那一点都没有错，果然是如此啊。那么还有就是周围的那个整个的山呢，就好像变成一个罗马这个戏院一样，因为它这整个的那个大环境包围起来的音响非常非常好，所以白天的时候他们的确可以坐在神的脚下听神对他们说话，但是晚上呢他们一定要怎么样呢？一定要搭帐篷的。那搭帐篷，那现在我们要问，是不是那个地方到处都可以呢？不可以，他一定只能在那旷野范围之内。为什么？圣经怎么讲的呢？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等到摩西进到他帐篷的时候，你看见所有人都看见了，所以摩西那个帐篷一定在高的地方，没有问题的。你说低的地方根本看不见，一定高的地方。那如果高的地方，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每一个人每一个家长都在他们自己的帐篷的门口在那里下拜。所以意思就是说，这200万人如果他们要支搭帐篷，在神山底下支搭帐篷的话，他们不能够跑到山的后面去，他们通通要在整个众山所围绕的露天广场里面。那现在问题就是，考古学家问说，有没有可能能200万人容纳在里？那证明一点问题也没有。所以你就知道，根据圣经才能够知道这个是不是就是什么，就是圣经所说的西乃山。所以你一定要从科学的角度来断定它是还是不是。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问题在这里，就是说以色列人呢，如果真的看见神的荣光的话，你看有没有一个人可以活着？没有一个人可以活着的。所以这是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以色列人就着圣经真理来说，我们罪人没有一个人可以在神面前站立得住的。那么就着物理来说，如果神的荣光真的是从天而降，你看见神的荣光如果直接照到人身上，你看见那个没有一个人受得了。今天地上的 X-ray 你照着 X 光回去已经不舒服了，如果你再来个 gamma ray 那是更不得了，今天很多人只要看见蓝光，这个已经没有变成水蒸气。那么在神的光面前你能够站得住，这是不可能。你200万人怎么可能站得住呢？所以很有意思，当你去读这个旧约圣经的时候，约书亚跟谁呀？跟摩西从山上下来，他们下来的时候，他们只听见声音，他们跳舞的声音他们看不见。所以这什么意思？证明说呢，当摩西登到山上去的时候，他那个直接的光啊不能照到旷野。所以现在科学要做一个研究，就是在整个西乃旷野里面有没有一个角落能看到山头的。因为我们不要忘记啊，这个如果是西乃山的话，它像个脚一样嘛，但是后面有个脚跟高起来，又所以这个已经是2000英尺，结果后面呢又高起700英尺， 所以现在如果摩西真的进到山上，而且真的神的荣耀在那里的话，那么大家请记得，那么这个后山应该什么？应该你在这里比较看得见才对。你只要看得见，那么光直接照到你，你就没有了，你一定是没有一个人可以站得住的。结果科学家们到，就是这些考古学家们，就科学家们，他们到处一个个地方去测量，只要在这个整个范围里面的，你发现没有一个点你能看见什么，看见后山的。所以这就证明圣经的记载是准确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可以看见神的荣光，但是那个荣光都是反射的结果，不是直射，直射人就没有了，但是都是反射的。为什么？因为没有一个光可以直接，如果光能够直接照过来的话，你在任何一个角落你就可以看见山脚，你根本看不见。所以你就知道他们做研究并不像我们普通所想，他们完全根据圣经里所讲的点点滴滴，后来果然发现是如此。还有一个问水源的问题啊，所以有你知道吗？当初也是一样，在这个以前，慢慢也是因为很多人不放心，很多人觉得怎么可能几百万人，然后经过40年，这个不是天方夜谭吗？所以很多人就把它极小化。那极小化的结果怎么？他们去读圣经，读来读去，后来他们很有本领，说是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不过几千人，所以问题就简单了。几千人你放的水也很容易解决的嘛。但是问题就是说，你如果200万人今天有可能在西乃山一年可以过得去吗？几千人可以的，所以你把它极小化了以后，那问题就解决了嘛。所以这样的话呢，你就知道因为你不放心嘛，你对神的话不够放心嘛，你对你自己理性比较放心，你还比较放心。所以这叫什么？这叫极小化。那么今天你就知道很多人读42站两个不同的角度，一个呢就是把它极小化，一个呢他放心，所以他就极大化。那这些科学家们他们是放心的，所以呢从这个反而帮助他们怎么样能够了解。所以现在他们就测量那么这个高度有多高，那么甚至于你知道那个是个阶梯教室啊，还有一点点倾斜，然后他告诉你算一算大概有多少的倾斜，这个完全符合露天教室的那个音响条件，是一点问题也没有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才知道哦，原来这两座山比较的结果，那么的确是西乃山那才真正是那个时候的。那么还有我刚才讲过了，那么如果你把它极大化的话，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你这个水怎么办呢？所以他们就去探量那个测源水源，结果发现说那个的水源那里的水啊，要维持200万人几年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所以问题就解决了。那么好了，你说这个科学家们检查测量半天我看不见，那怎么办呢？所以我们每次啊都刻意把弟兄姊妹带到西乃山，我们刻意住一个旅馆，这个旅馆有游泳池的。那么那个很住在那里一个晚上以后，你就发现白天大家还可以游泳。想想看，那旷野旅馆有游泳池，这不是奢侈吗？旷野是没有水的地方。但是现在如果旷野内有游泳池，你知道这个水是源源不断的。所以明白吗？许多时候我们替神担心是白担心的。我们因为只是看见我们所知道太少了，所以只要听有一些人一讲好像很有道理，有姊妹，那不知不觉的我们就失去了我们的信心，这是非常可惜的。很多年轻人也这样，刚开始的时候非常的爱主，他愿意把所有都愿意奉献给主，但是很稀奇，慢慢的他受到这些极小化的影响，那么自自然然他就慢慢就不放心，越来越不放心，越来越不放心，所以慢慢就离开神越来越远。所以这是很悲哀的一件事情。但是感谢主，你看见吗？这么多年来现在也是这样，等到这些人他们真的去探测过了以后，然后呢他们就告诉我们，就把报告就报告出来了。那么一直到现在官方对于整个西乃半岛的地理资料是完全根据那个时候的资料，你到那五大班里面都能够找到，而且他告诉你说哪里有水源哪里有水，他都给你点出来了，就告诉我们是怎么一回事。好了，那么这个也是100多年前。那么现在我们要问，对于西乃半岛研究的最好的是哪一个学校呢？是美国的，叫做有一个地方叫 Austin 大学，是在 Texas 德州的。 如果你到他们图书馆去看，如果你看看他们派出来探测的今天，他们得的结论跟当时是一模一样。他们说，如果照着圣经，因为它还是个学术性的东西嘛，如果照圣经，如果真的有200万人的话，这个一点都不稀奇，因为的的确确就是这样。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说也是一样的，起头的时候你没有走过，你当然不知道。所以我们那些曾经走过的，因为我们就根据这个他们所走的资料，然后我们要求旅行社，你要做生意可以，我们要告诉这些地方。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我们就4x4的这个车子就租去，年轻人很高兴，他们以为在电影站才看到4x4的，结果他们自己就坐那个车子呢。那么还有我们特别是从利非定到西乃山，那么我们觉得第一眼呢，他们看到西乃山一定很兴奋，你想经过那么多的艰难，但是呢我们只读圣经，只是猜想，我们自己不会经历他们所经历的。所以我们每次到西乃山，西乃半岛，尤其到西乃山的时候，普通人都迷信呢，就去爬那个山嘛，对的，天日出啊，这也很好，也没什么不好，你反正爬上去看看。那普通人都是从左边上去，那这是朝圣的路。其实摩西跟约书亚从右边下来，右边下来，你记不记得后来摩西一生气就把那个石板摔碎，然后丢在水里面，那可见是有一条水流下来。那你怎么知道有水流下来的呢？你现在如果爬右边那座山的话，哎，你发现到处都是绿洲，那就证明什么？证明当初的确是如此。所以你只要真的走过一次以后，你就可以知道说，从一站到另外一站，这是的的确确，因为你可以走过他们所走的。所以这样，而且呢，你能够领会到，当你骑着骆驼，那我每个人都骑骆驼，那么骑了以后再也不敢骑了，因为这个骆驼啊跟马不一样，这个马这个有肉的，骆驼如果年轻的话没有肉，所以你这个两个腿啊是挂在那上面，你挂个2分钟你很兴奋，挂了2个钟头你就受不了，你根本就不要再走了。所以那一次大家每一个人都骑骆驼，最后呢每个人说我不要再骑了，不可不骑，不可再骑。那么不要忘记，我们只骑了大概不到20公里啊，就叫苦连天了。但是呢那个谁啊，利伯加，他骑骆驼骑了1000公里，对不对？所以我们当然不行了，但是呢有一个印象是绝对是值回来回票价，就是当你第一眼看见西乃山的时候，那个感觉是你没有办法来形容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说今天呢这些都可以你亲身经历的，不是不可以。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些一站一站的的的确确都是照着圣经里面所行的。但是问题，如果光是地理没有太多的价值，对不对？光是地理，不过证明圣经神的话如此而已，但是不是。这个42站分作14站14站14站，而且每一站都有它的意思。比方说吧，这个第一站是舒格，舒格就是生棚的意思。所以表示这一条路从哪里开始呢？从牲棚开始。那现在我们都知道，做主的门徒，我们自己是没有路的，我们走的路就是主走过的路。那么你记不记得我们主从哪里动身呢？从伯利恒动身，我们的主根本从马槽开始。所以如果讲了主一生的道路，他第一站就是马槽，门徒们这个以色列人他们第一站就是牲棚。所以这里面呢，你看见很稀奇，为什么14、14有14呢？因为以色列人抱怨了14次，抱怨了14次，而且在新约里面14代14代14代，那大卫为什么怎么做王呢？大卫是先受苦然后才做王，所以我们的主是先经过十字架然后才做宝座的。那么主在哪一天定十字架呢？你14号定十字架，正月14号定十字架。所以14、14、14，一面给我们看见宝座、宝座、宝座，但另一面给我们看见十字架、十字架、十字架、十字架，乃是达到宝座的途径。所以现在我们就知道说，这个并不偶然的，这里面一定有些属灵的教训，因为神的话不是真理，而且神的话也是生命。若既然生命，这给我们看一定有进步的情，有生命成长的情，因为主教我们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所以可见当你走完42站以后，那么你就知道说这个生命就长大了。 所以到了迦南地，就指着那个基督全部的丰富来说。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这个十四站实在一定有它的。那为什么十四呢？第二个十四又代表什么意思？第三个十四站又什么意思呢？所以我想我们就可以在这里能够读出属灵的教训来。那么一面我们生命长大，另一面呢，我们找到一条基督成长路。所以不只有真理，也有生命，而且有道路。那么所以今天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我们这一次我们要花一点时间，我们来看这个最后的十一站。但是为什么说倒数十一站什么意思呢？原来我们在42站里面找到对称。对称什么意思呢？西乃山是很重要的站，因为他们待了一年多嘛。然后呢，加底斯也很重要的站，为什么他们漂了38年还是回到原点，表示说神从来不放弃的，原来没有放弃的。所以这两站你看见吗？你就是不行了，你说我走了，我慌漂流了，但是你不要忘记，神绝对不降低他的标准，到第二站还是要回来的。结果第一站就我们知道就这个可以说就倒闭在旷野。所以从这里给我们看见，那两个站是个关键站，对不对？一个是西乃山，一个呢是加底斯。好了，那么这两站有个特点在哪里呢？就是西乃山是从前面算起来十一站，而这个加底斯呢是从后面第42站开始倒回来算第十一站。所以这就是对称了嘛，你看见吗？这前面是一站，后面是一站。所以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西乃山，一个是加底斯。加底斯讲的圣洁，讲的因信成圣。那么我们知道这以色列人能够站在神面前而没有被击杀，那是因信称义，那是因为有一个磐石把他们挡住了。今天在基督里面我们蒙了悦纳，所以你看见吗？很明显这个42站的这个经历和什么？和这个关键站有关系。那么前面这个西乃山的重点在哪里呢？就是神要他们在还没有到迦南以前，神要见他们的面，神要见他们的面。所以呢，他们终于见神的面了，他们来到神面前见神的面了，这是他们。那么在见神的面以前，不要忘记神为他们做了很多的预备。他刚刚得救，刚刚过红海，就是好像受浸一样，对不对？然后一路上你看马拉苦水变甜了，然后呢神他们带来的那个储蓄也没有了，干粮也带没有了，所以你看神从天上降下马拿，到了晚上神安排鹌鹑来在旷野为他们预备宴席，然后到了利非定，你看见他们喊渴没有水喝，结果神把磐石流出水来解他们的干渴。不止如此，而且呢我们知道神还为他们亲自征战，那么就从第一站到多少，到第十站，那么这都是恩典，不是吗？而明显神说我像老鹰一样把你们背来归我。所以从出埃及开始，以色列人呼天唤地说，哦，我好辛苦啊，我经过旷野。但是不要忘记那一段旷野不是大而可为的旷野，是旷野不错，但是你看见满了恩典，满了祝福。所以很多人得救没有多久都是这样，你看他得救了，也读圣经了，也祷告了，但是好像还没有和神真的见过面一样。所以西乃山就是那一站，很重要的一站。你怎么能见面？罪人能见神的面吗？义人今天罪人能够在神面前称义，当然不能。所以一定有他的原因，一定有他的道理的。那么当然神也将律法就是把那个标准给我们，义的标准给我们。神今天我们能不能达到那个标准？当然不能。所以律法告诉我们需要一位救主。所以你看你们最后等到保罗他说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所以他们就需要救恩呢。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就是神在那做的。那么现在呢，就倒数第十一站一定有他的意思。所以我想我们呢就从今天开始我们就要看最后十四站。那十一站，那最后十一站是告诉我们在十一站就到哪里，就成熟了嘛。这个旅程最难最难是最后一段，很多人到了最后一站就放弃，因为太辛苦了，他走不上去了。但是不过再过几里，朋友腿要不酸身不累，到那个时候就要亲自擦干我们所有的眼泪。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好不容易已经到了加底斯，我们要看最后我们怎么样竭力能够进到完全的地步。这就是希伯来说，希伯来说我们要竭力进入安息， 也要怎么样？要竭力进入完全的帝国。所以到了西乃山，不，到了迦南就安息了，到了迦南就完全了，不再漂流，不再流浪，神要擦干我们一切的眼泪。所以弟兄姊妹，没有多久，再背一点的十字架，再忍耐一点，感谢主，我们就到目的地了。所以这个为什么后面的十一站就变成非常的重要。那么好了，要读前面的十一站，最清楚是出埃及记，要读后面的这个十一站，那么我想最清楚什么是申命记。为什么？因为申命记跟民数记有一点不同，民数记是历史的记载，申命记是对历史记载的一个解释。那个解释谁的解释？神的解释，是摩西在说话不错，是神在背后解释的。而且摩西在那里回忆不错，但其实呢，是神和摩西一同回忆的。如果神用云柱火柱率领我们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而且如果他的约柜在前面引路的话，弟兄姊妹，我们所经过的酸甜苦辣神都经过。所以当你读到申命记的时候，它和民数记不同在哪里呢？民数记告诉你，也告诉你一些的故事，但是没有告诉你神心里是怎么看这些事情。所以像什么呢？这就像历代志上下跟列王记上下。历代志上，列王记上下是讲人以色列历史，这个没有错，但是历代志上下是讲圣灵对于历史的解释，你看就不一样了。所以今天如果我们用历史又有解释，那当然最清楚的。所以呢，我们这一次就希望说能用一点点的时间，我们先开弟兄们的胃口。我们起头不要雄心太大，我们起头是把大概的森林看一下，所以我们这一次是见树不见，我们是见林不见树。那么等到等一等，我们成熟了以后，你就可以看一棵一棵的树。那第十一站里面一站一站的故事，我们应该看得很清楚才对。但是要紧就是，根据申命记告诉我们，最后这一段路到底它属灵意义是怎么样？为什么里面有几个大原则掌握了最后的这一行程？那么等到真的我们清楚了，也许我们也经历了，那么这样呢，我们很自然的就对这些话就更认识了。所以如果今天大家有机会啊，到书摊去，有一本书叫做《追踪摩西的旷野路》，上面只写上册，那没有下册。有很多人问我说上下册在什么地方，我说下册还没有讲啊，所以这一次我们所讲的就是下册。那么然后呢，去的地方呢，我们还没有一个个去啊，我们大概是去了一下，我们还没有一个个去。所以呢，如果主愿意的话，我们希望呢一个个去，然后你拍了一些照片以后，有照片为证，那么我们也去过了。那么不止如此，这里面背后有一点属灵的意思，叫我们能够真的能够帮助我们生命长大成熟。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这次这样做的原因。所以我想现在呢，我们要给大家看一点的这个投影片。那么我们希望可能这个灯呢稍微暗一点，那么然后呢我就可以一面讲一面介绍呢，我们很快的把一些录影片呢把那个这个给大家看。好，我们看下面第一张图。对，那这个呢是基督徒的成长路，就是我们这一次的。那么我们现在先用图片稍微介用图片呢我们稍微介绍一下这个稍微介绍一下用图片呢我们稍微介绍一下就这42站，那么给大家稍微有一点印象。下面一张，那么这个就是14站。好，在下面，那大家看呢，这一张照片呢是从太空照，是太空总署给的照片。那么这个是西乃半岛，我们说过这是倒三角形，不是吗？昨天说过了，这倒三角形。那么这个是红海，这个也是红海。以色列人呢从埃及就过了红海。那埃及什么地方呢？我们知道埃及呢事实上呢是这个整个是撒哈拉大沙漠的一片。所以如果你从太空看下去的话，这像一棵树一样，你看到吗？这是尼罗河。那么这个树上面到了快到地中海的时候，它有树枝，就是有好多支流，所以变成一个树一样。所以这个就是整个的埃及。那么以色列人呢就是从这个地方就过了红海，然后在这个地方就漂流了40年，那么然后最后呢又过了这个红海。 所以你要记得圣经讲说往红海去，你不要忘记它漂流的是红海，是这一边不是这一边啊。我想这个清楚了。好，再下面一张啊，对不起，刚才那张我左下角还没讲。这是夜景，我想晚上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呢，凡是有灯火辉煌的地方那么都是有人烟的，所以这就是西奈半岛晚上的情形。好，再下一站。那么这个就是西奈半岛的地势了，你看到吗？在这个下面这个就是山地部分，山地部分。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带着谁的多，带着这个谁的骸骨啊，带着约瑟的骸骨上去。你这样上去什么意思？从平原流沙平原一直往上去，所以当然往南走，不可能往北走。所以有很多人认为说，哦，以色列人应该往北走，然后过红海，过很浅的海。那这是外行的话，圣经明明告诉我们，他们是往上走，这是他的地势。好，下面，那么这个大概就是整个西奈半，那么细节的我们不去说它了哈。我们在下面，那么这个就是以色列人从兰塞开始，你看到吗？兰塞开始，然后呢，慢慢慢慢的，你看这是腓力斯人入，如果走北边的话，那结果就在这个 Tel Kebua 这个地方呢。结果就不在这个叫做 Tel Habua 是个考古土丘，他们发现就有一个军事的要塞。那么然后这里有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做边防运河。那么这个法老就放了很多的鳄鱼在那个地方。所以你想那个时候神有没有可能带他们这样走？不可能。但是你看这样走的时候，他一定会经过所谓尾湖芦苇的海。那么那个呢，就是等于你可以涉水而过的。但事实上呢，你看见神是带他们走这条路。那走这条路要记得，这条路就是奴工矿奴的道路，我们讲过的，昨天讲过，我们不再重复了。但是以色列人呢，他们大概在今天的苦海呢从这里经过的啊。但是不要忘记，就是3500年前的那个水位跟今天的已经不一样了。你可以看出来，为怎么知道的呢？因为后来你发现蚁群加别的时候，它是退到里面大概十英尺都不止，十英里都不止啊。好，再下面一个，我们只能很快的给弟兄姊妹看一下哈。好，这个呢就是这些考古学家们呢，你看有自来水地方表示有水源，明白吗？那以色列人如果过红海以后，你看见在这里才有水源嘛，所以从这里到这里刚好是三天的路程，他们早三天。根本找不到水，所以这个就是所有以色列西奈半岛有水源的地方。所以并不像普通有人以为说西奈半岛是不毛之地，这个并不对，它其实呢是个很好的排水系统，不过流不住水，就是水一进去就没有了，所以这个是西奈半岛的情形。好，在下面，那这个就是舒葛呢，在舒葛最有趣的就是你能看到有一片墙，这片墙那这个里面呢和有是没有这个砖呢是没有草的，有的是有草，你记不记得他们给法老做砖的法老给他们做砖不给他们草，所以在这苏格这一带，那么这个是可以去，你看有的，这就是我们弟兄姊妹的照片啊。在下面这是以躺，那以躺呢已经到了旷野边，在下面那这是密铎，这个地方叫密铎，密铎我们说过是个塔的意思嘛，啊，所以这个大概的。好，在下面马拉，那么这个是马拉苦水，那到现在这个井的水，你看这些地方，这个地方那个井的水还是苦的，所以不光是氯化钠，而且可能有像氯化锰之类这样的东西。好，在下面这是以林，那么这个以林你看这个没有，这一张照片就是我们说过1868年那个探测队他们这个照片。所以我们就拿着这一张照片，我们请那个向导告诉我们你认不认得这个地方，他说他认得，所以我们终于就找到了这个以林，不过就要骑骆驼进去，那么果然呢是好多棕树，果然呢有水泉。好，在下面，那么下面一站是红海站，那么这个也是很稀奇，这个是本来还是他们驻军的地方，这是一站啊。那么在海边，那么但是呢我们因为骑着吉普车啊，最后还是去了， 那么我们才发现那个景色美得很。如果讲到世界文化遗产的景点，它应该是世界文化遗产的景点，非常非常美丽的。在下面，那这就是红海，红海那一站，红海那一站，你看这个会经过。那么还有呢，就下面这一张就是那个照片，100多年照片。我们说，请你告诉我，你能不能记得这个地方？他果然把我们带到那，那就是红海边的。所以那些考古学家、科学家们，他们一站一站走嘛，所以大概哪里是哪里是很清楚的。所以呢，我们就知道说，哎，现在我这上面这一张是我们拍的，下面这一张呢是那一张拍的，的确是这样。好，在下面，到了逊的旷野，那么大家知道逊的旷野不同了，逊的旷野就是一片一望无际的，靠近海边嘛。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知道说谁啊，鹌鹑可以飞来，然后呢，那果然就是降马那，是降马那的地方。好，在下面，托迦，那这个很有意思。托迦我们不是讲过了吗？那考古学家他们起了迷路了，后来呢，哎，他们认为托迦呢一定有铜矿，有一是产矿的地方，所以他们最后终于找到了。找到以后呢，就发现有一个偶像躺在地上，这个偶像呢是有脚的。所以他们认为说，以色列人可能在托迦待了一段时间，他们就学会拜金牛犊，因为这个是他们埃及人的牛神，有脚的。那么然后呢，你看很多的碑，对不对？我们的确看着爬，这个爬上去也不简单，这个爬上去的确是不容易。那么但是很多弟兄姊妹还是爬上去，爬上去你就看见很多很多这样的碑文。那这种的碑文普通看不懂，但是昨天我们不是讲过了吗？有这个碑文，那么这个是希伯来文，这个呢是我看一个是希腊文，最后的是 ABC， 你看了吗？这个 R 就是人头嘛，你看这个人头，这是当时是人头，这个是今天的 R， 是我们的，对不对？那么这个水，这个是水，好像水，这个呢 S， 今天大写的 S 就是这个来的。那所以这今天 A 也是这样， A 是它的牛头，这不是人头，是牛头，所以是大写的 A。所以你如果仔细的一比较的话啊，那个大写的 M 就是山嘛，就是它的山，明白吗？所以这是个很大的发现，了不起的发现，就是人类字母原来这个英文从拉丁文来，拉丁文从希腊文来，希腊文从希伯来文来的。所以你如果要问说人类字母的发源地在哪里，那就是圣经里面所说托迦这一站啊，在下面。那么这个就是西乃的矿区，你看西乃上的矿竟然就在那一带。好，在下面，那么雅路呢，那么这个如果你雅路有一站，就是你看见他们还留下一些什么东西啊，还有大概的景色呢是这样的景色。好，在下面，利非定，利非定就是磐石流出水来，还有他们打仗的地方。那么这你看呢，这个是整个什么呢，是整个西乃半岛的所谓西乃半岛之珠，像珠宝一样，因为这是唯一最大的绿洲，最大的绿，你看见有好多好多的这个州属，你要走汽车开20分钟才能够走完的。所以我们知道他们打仗也就在这个地方，那这就是圣经中的利非定。在下面，那好，这个是走的路线，我们不去管它了。然后呢，这个就是什么，就是你看见吗？这是一个姊妹的，应该是。那么那个时候很多就这样走。那么等到这个就是西乃山，你看经过很艰难的路，最后终于看到什么？看到西乃山了。那西乃山长的样子就这个样子。好，在下面，这是往近的看。那么这个在这个有帐篷在底下了。那这个是早期100多年前的照片，这是现在的照片，现在的照片。那么这个也是好久以前。那我们有位弟兄是 Jason， 他是他自己拍的，有的照片是他亲自他拍的。好，在下面，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所说的露天讲堂，你看见这个前面这个就是那个西乃山，然后呢摩西大概住在这个在这个山上，那么这个拜金牛犊应该在这里，然后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看见整个西乃的旷野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都可以看得见摩西的帐篷。那么还有呢，你看不到后山，看不到后山，所以根本你不会看到神直接的荣光。这个就是西乃的旷野，在下面。所以呢，这个就是现在如果大家用 Google 的话， Google Earth 的话，你看到这就是西乃，就是这个样子。 你看到吗？这这个样子。那么这个是摩西在的那个山，然后呢，这个大概这个地方应该就是拜金牛的地方。然后你看，整个就是露天讲堂嘛，你整个以色列人就在这里露营嘛，晚上 camping with God， 就是说他们可以在神的面前安营。那么这个就整个的西乃山。所以那右边这个你看，这个就像这个是什么？这个后面是后山，前面呢是好像穿的鞋很高。那么只有2000英尺，忽然就高起来了。所以这些是完全符合圣经里面所记载的条件。那么科学家们他们一个一个的这样去研究。好，在下面这个就是西乃旷野了。对，等一等，对不起。这个是呢，如果你沿着这边上去，沿着右边上去，对不对？就像摩西他们其实从这里下去。那如果摩西跟约书亚往下走，你能看见的景象就是下面那个。就下面这个，在下面一张，那这个就是从上面看下来的整个的那个整个的那个就是旷野。哎，在下面这两张啊，下面这一张是100多年，就是他们照的。这个上面这个好像是 Jason 照的，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所以两张，一个是彩色，一个是没有彩色的，可以放在一起。好，在下面。那么有人就爬到西乃山巅去了，这就是西乃山巅呢，到山上去。那么这个也是很有意思的。如果当然你沿着这个沿着传统的路，你一路上有台阶这样上去。那么如果像摩西那一边路就比较辛苦。好，在下面。那下面是哈喜路，这是哈喜路。好，在下面。那么这个就到了基波罗哈塔瓦那一带。基波罗哈塔瓦呢，就跑到什么？就跑到倒三角形的这边来。现在你碰见的红海啊，不是就是倒三角形的左边这个，是右边这个，明白？那这个那个地方有个很大很大，就像训着旷野一样，那个就是圣经中的基波罗哈塔瓦。好，在下面。好，这就是哈喜路了。哈喜路是围墙的意思。为什么呢？因为事实上你进去以后你会发现呢，它整个东西啊可以被围起来，而且那个墙壁是粉红色的，那把这个围起来。所以哈喜路呢那一站神就把他们围在那里。那么哈喜路外面有一个在营外有一个地方，那么应该就是什么？应该就是这个谁啊，就是米利安，他不打了大麻风嘛，他一定要弄到营外去。所以这个哈喜路就知道什么叫营内，什么叫营外。所以你就知道说在那里起码关好几天，那么但应该就在这一带所发生。在下面那利提马呢，不要忘记，这应该就是已经是这个别是巴哈，别是巴那一带。所以从以色列人从这里呢就打发探子就到这个迦南地区。你只要看见这个没有什么图的，表示这个是空白的，就是空白。在下面这个临门伯列，在下面利拿，这个都撒勒撒，这个都看不见。所以慢慢后来就开始，就不记得吗？就开始漂流了嘛。所以这个站在哪里我们都不知道，所以但是很可能是在漂流高原。好，到了比尼亚干，那么大概长得这个样子。好，在下面科哈基甲，这个也是看不见。我科哈基甲特别讲到这个那个意思，就是有裂缝啊什么，所以我们都知道你记得不是有个大的背叛吗？尼格拉一党背叛的故事就是那段时间发生。好，在下面那到了约巴他，那么现在慢慢的就清楚了啊。所以这个呢是约巴他大概的样子。好，在下面这是阿波拿啊。那么这个像一棵棵树一样，我想我们暂时不去仔细看它，我们就知道这是应该是后面另外一个阶段。那在下面以寻加别，那这是很重要的一站。以寻加别呢，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整个红海在右边这个，那么那个最早是等于如果我们说可以讲所罗门有海军的话，那就是他的军港。那么所罗门为什么要有船呢？他的目的要淘金。那么淘金，那么金子哪里出的黄金最好？圣经说俄斐黄金最好。 那个是在沙地阿拉伯，所以很明显是从那里往南走的。好，这是以寻加伯。那么大家看哈，这是怎么讲？这是古遗址，那大概是好，它是退到里面去了。那么这个前面就是古港，前面就是今天的港，那对面这个应该就是约旦了，就是约旦，或者是再往南一点就是沙地阿拉伯。好，在下面。那么到了加底斯，那么很感谢主，我们有两次可以到加底斯，现在不能去了，现在因为那个地方太危险。那么你看这个加底斯到现在还是很多很多的树，很多很多的水，这是加底斯，所以这个是可以说倒数第十一站了。好，在下面荷尔山，那么大概是这个样子。我再说这一次呢，我们讲这些的时候，我们不注重一棵棵树林，我们乃是要看整体的意思。那如果主还给我们机会，有机会去的话，那可能我们就会像过去一样，那么有的照片是别人拍的，但是我们希望有的照片是我们自己拍的。那么如果主愿意的话，也许就那个追踪摩西的旷野路下侧可能就会出来。啊，在下面，这是撒摩拿，大概的样子，撒摩拿。在下面是普论，所以这个地方其实应该每个地方都可以找到它有它的原因的。普论，那在下面就是阿伯，然后在下面就是伊耶亚巴林这个样子。好，在下面这是底本加德，这是底本加德。好，在下面亚门底比拉泰因，那大概是这个样子。在下面亚巴林山，大概这个样子。好，在下面，好，这个呢就是摩亚平原约旦河边耶利哥对面。那么这里你应该会找到石亭，那个石亭我们是去过的，而且呢就在这个地方，记得哈，神就对第二代，就是第二代的人，就是说没有倒闭在旷野的第二代，就把神对第一代已经说过的话再说一遍，所以叫做生命记。那生命记呢是在第41站讲的，然后下面应该就是迦南，对，下面是迦南。所以大概是这样，我们如果看过了以后，我想我们应该呢对于这个这42站呢应该是有一些印象了。所以我想现在呢应该是刚好是到我们可以休息的时间，然后我们休息完了以后，那么我们希望回来。那么对不起，今天我多用了六分钟，但是因为时间的缘故，我们好不好就休息到11点。那我们先有点祷告，然后我们弟兄再报告我们休息时间应该怎么样做。我们先低头有点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谢谢你借着这些的话叫我们深处能够更明白你的旨意，听我们的祷告，这样祷告感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阿们。